因为心里我们有一个托付啊，盼望能够在国内里面啊多跟弟兄姊妹有交通，因为在国内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信主人越来越多啊，在最近啊，他们说啊，统计差不多一天呢、有8000位福音朋友接受主耶稣。那如果一天有8000位弟兄姊妹接受主耶稣的话，如果100位弟兄姊妹需要一个传道人的话，一天要训练80位传道人才能够供应啊这个整个的神国的需要。所以这10年来我们这个一个机构啊，中华神学差选会啊的，在国内有22年在培训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啊。最近我们这个机构也跟华传合并啊，我们更大的在中国做更多的事工。我刚刚差不多三个星期以前从国内回来啊，从国内回来啊，就说在那里常常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神的话啊。我们在那里的培训是差不多5天的集中关闭式的，然后他们从各个地方不同地方来，然后集中在一个乡村的一个屋子里面啊。早上5点钟就起来跪在地上祷告，然后早上有4个小时的训练啊，下午4个小时训练，晚上大概有2个小时他们在温习，有时候考试，有时候在问答啊，他们都很专心的追求神的话。说常常我在那里，如果到个新的地方，我会跟他们讲，先讲创世纪。为什么？因为创世纪圣经里的第一本书，而且这卷书是非常的重要啊。创世纪其实就说到神一切真理的秧田，神一切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好像秧苗一样种在那里。所以创世纪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所以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先跟他们讲创世纪。这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也跟他们讲，其实创世纪读起来50章，我们常常在家里，我们星期五是读经聚会，对不对？我想教会你们也读过创世纪啊，创世50章很长啊，有时候很难抓住中心。那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先把一个重点跟他们讲。其实创世50章，我们很简单把它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1章到11章，这一段呢，只讲4件起初重要的事情。4件，第一件是说了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为着人预备可居住之地，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件起初重要的事情说人的堕落，因为撒旦不甘心啊，神的计划在破坏，结果人堕落了。但是在人堕落的时候，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为预备了什么救恩呢？在这里，在创世纪3章说到女人的后裔，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到成为人的拯救。而且3章后面有说到用皮子做衣服，说到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在第二个大典里面说到人的堕落，说到神在审判中为人预备的救恩。那第三个重要事情说了洪水的审判啊，在因为人犯罪以后堕落了，神要审判。但是这审判里面，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什么方舟，为挪亚一家8口预备了方舟，在方舟里的人不被洪水所消灭。这个方舟呢是预表在基督里，在旧约时代是方舟里的人，他们逃过洪水的审判。在新约时代里面，在基督里的我们不被定罪。说第三件大的事情，重要事情，创世纪受到洪水的审判。那第四件重要事情来讲到说巴别塔的背叛啊，因为人要高举自己的名，要造一座城建一座塔，要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名，这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所以神起来下来转变了，让人的口音一家跟一家人不能讲话，结果他们被分散全地区。结果神的旨意说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旨意因此得着成全。这前面的一大段，从1章到11章，4件重要的事情起初，神的创造，说到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 第二件说人都堕落，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第三件是洪水的审判，说到在方舟里预表在基督里又得着神的拯救。第四件事情说到啊，巴比伦背叛，那人传扬自己的名，神要改变这一件事情。那是不是因为这样人堕落了，撒旦的诡计就得逞了？不是的，神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开始一个新的局面，神要拣选一个人，要得着一个人，然后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家又得着一个民族，得着一个民族要借助这个民族叫全地的人认识耶和华是真神。所以在当日神这样的拣选，拣选亚伯拉罕，那今天神要在耶和拣选，神今天要在这里要拣选一个人，拣选一些人，拣选我们的家，也拣选我们的教会，要叫我们的教会借助我们的教会，叫这一片地方的人因此而认识耶和华，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要讲了四位重要的人物。第一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特别说他是因信称义的榜样。第二个人物说到以撒，以撒特别说到他因顺服承受产业。第三个重要人物特别说到雅各，雅各这个人特别说到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叫一个抓的雅各，他雅各名字叫抓，对不对？一个抓的雅各成为什么？神的王子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神就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一个抓的雅各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那第四个人物是约瑟，约瑟是什么？是从苦难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这样很简单，把创世纪就分成两个大段，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四件起初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大段十二章到五十章四位重要的人物，那这样马上把创世纪成为一个立体的印象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好的抓住重点，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过去常常到新地方，我都是这样跟弟兄姊妹来交通。那今天来这里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我们就抓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讲。从亚伯兰身上看见一件事情，亚伯兰他信心最高峰在哪里？就是在二十二章，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显出他的信心的最高峰。也许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刚才已经读过这段圣经，而且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也许我们借助简单的时间，差不多花一个小时啊，把这一段圣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想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对不对？他神在加勒比的乌尔来呼召他啊，第一次在加勒乌尔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要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结果他出了加勒乌尔，到了哈兰就停留在那里。说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神又再次呼召他，第二次呼召他，要他不但离开本地本族，还要离开父家，要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神说他要赐他祝福给他，而且不但赐福给他，要因为他的缘故要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所以亚伯拉罕都按照神的心意就离开了哈兰到了迦南地。虽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有起有落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达到高峰，经过一件一件的事情，神借助这个事情来让他更多来认识神。而且我们看见神常常向他启示，详详向他显现。后来他神真的按照他的应许，他在他一百岁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这个，而且神告诉他只有这个儿子才能承受他的产业，只有这一个儿子是他的真正的后裔，所以他一切希望都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对不对？因为神要借助他这个儿子能够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到了二十二章，神在这里再次跟他说话。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对他说什么呢？神说这件事情以后，在很多的事情以后， 到了一个情形，亚伯兰生命已经达到啊比较成熟的地步，所以神要借助这件事情要亚伯兰更多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他不但是在这试验亚伯兰，而是借助这件事情要亚伯兰认识神的心意，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常常有的时候借助一些环境来试验我们，不是要我们受亏损，乃是要我们更多的蒙受神的祝福。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了奉献的事情，这奉献不是神向我们要什么，奉献呢是神借助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把更多的祝福更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蒙福的一条路径。所以认识奉献是神祝福的路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奉献不是神要我们拿什么东西，神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属乎他的，在他缺无缺乏，一点都不缺乏。但是为什么他要我们奉献，那是要借助我们奉献让我们得到一条蒙福的道路。说奉献不是我们把什么东西给神，奉献是神借助我们把这一点摆在神的手中，让神借助这条路让我们蒙受更大的祝福，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在这里神跟亚伯拉罕常常在交谈，神跟亚伯拉罕常常在这样那样的事情上他们很多的来往，神也向亚伯拉罕启示神的心意。说到了2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启示他，也许在晚上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那里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见他亚伯拉罕跟父亲跟这位天上的神的关系是好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一样，对不对？神来呼叫他，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对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他亚伯拉罕在这里听见神的呼召，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怎样的儿子啊？是你独生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不但是他独生的，还是什么？他所爱的，他所爱的。你要把这位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以撒带到哪里去？摩利亚，摩利亚地区，在神所指示你的山上，要怎么样？要把它献为燔祭。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因为神答应说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他的后裔，对不对？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蒙受神的祝福。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说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会什么反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听见神这样对你呼召，你有什么反应？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许会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广东话的，这是讲话的，你到底你有没有弄错了？你不是说好唯有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了后裔，现在如果把他献为燔祭，那你的旨意怎么成全呢？那你的应许怎么实现呢？是我听错还是你讲错？但是亚伯拉罕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你看见亚伯兰在第三节，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他完全听懂了神的话，他完全明白了神的话，而且对神的要求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他知道，他相信，他知道他的神是从来不误事的神，他认识这位神是赐福的神，而不是降灾祸的神。他认识这位神是死人复活，是死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他在过去的经历里面经历了神，他相信神是赐福的，不是降祸的。 他知道这位神他是信实的，所以这一点呢，不是普通人能够经历的。那我们如果要经历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在信心慢慢的被神啊所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信心，你知道信心像什么？信心像一个种子一样，它这位种这个信心的种子是需要时间才能长大的。我相信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神不会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当我们的生命达不到这个成熟的时候，神也不会对我们这个要求，因为我们信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信心怎么来成长？信心像种子一样种在土里面。当我们有一些小的事情，刚信主的时候有些小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就愿意来到神面说，主啊，我有这个情形，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需要，主啊你帮助我。当我这样来到神面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我们这小事在神面祷告，看见蒙神的应允，那我们经历神的祷告的答应，那我们信心就长一片叶子。再过一段时候，神也许又发生一件更大一点的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事情带到祷告面前，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主啊你帮助我。结果我们要看见神又答应我们的祷告，又成全了我们的心愿，结果圣心怎么又再长一片叶子。这一片叶子再长再长再长，有一天就长大了，开花了，结出信心的果子了。那我们的信心是这样长大的。我相信亚伯拉罕也过去的跟神之间的有40多年的交往，因为这个时候以撒已经是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亚伯拉罕75岁进迦南，到了100岁才生下以撒。那到以撒十几岁的时候，他有40多年跟神的交往，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信心不断的长大，到了这个时候神才向他发出这样的要求。然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呼召，在晚上神向他显现。到了3节怎么样？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怎么样，闭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而且怎么样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你看见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呼召，这个甚难呐！就像当时耶稣的门徒说，这话甚难呐，对不对？要把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又带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他献为燔祭，这是怎么可能呢？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他相信这位神是能够使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对神的信心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峰的地步。而且你看见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要求怎么样？是马上的顺服，立刻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为什么？从哪里看出来？他晚上听见神的要求，到早上起来怎么样？他马上清早就起来，而起来怎么样？把驴备好了，不但把驴备好了，也带着仆人了，不但带着仆人呢，也带着他的儿子，不但带着他的儿子怎么样？连燔祭的柴都劈好了。你看见亚伯拉罕因为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对神有一个完全的顺服，他是立刻的顺服，马上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而且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唯有这样的顺服才是正顺服。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也说顺服神，神对我们有点要求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讨价还价，跟神讲道理，神啊，你明明说这个儿子啊才是生下来才是我后裔，现在你把他除去，那怎么办？对不对？那这样做就是跟你旨意相违背吗？我怎么能顺服？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半点的讨价还价，没有半点的犹疑，他清早起来 就把驴备好了，清早起来就把仆人跟儿子安排好了，清早起来就把房间的台也劈好了。你看见这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啊，不问理由的顺服，这真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多少时候顺服是勉强的顺服，是咬着牙关的顺服，是讨价还价讲了半天不顺服不行才顺服，这不叫顺服。唯有亚伯兰这样顺服才是真真正正的顺服。所以亚伯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顺服的榜样。但是为什么他能这样顺服，也许等一下我会都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亚伯兰能有这样的顺服。好，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的圣经啊，继续看这段的圣经。所以来到，所以他就这样啊，带着仆人带着儿子劈好房祭材啊，闭上驴，就怎么样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按照神的指示到神所要他去献祭那个摩利亚山上。结果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我不晓得，我诗歌说到亚伯拉罕远远看见了一个有根基的城，远远看见了新耶路撒冷，但是在这里他看见的是那个小把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摩利亚山。这就说到第三天，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说到第三日的时候是说到什么？说到复活的日子。你翻圣经看，从新约到旧约，每次说到第三天都说到复活的日子。在那个复活的早晨，亚伯拉罕的眼睛看见那复活的异象。他在哪里？他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你看见亚伯拉罕在那里就对他的仆人说，他说你们跟驴留在这里，你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你看见亚伯兰在这里安排一件事情，他把对他的仆人说，你们跟驴在这里等候。为什么他要把仆人跟驴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那个仆人带去，他在摩利亚山上就献不成那个祭了，对不对？那仆人一定拦阻，所以把一切拦阻他顺服神的东西先把它去掉，让他能够有机会完全的顺服神。因为这仆人如果在山上，他们一定会让他把儿子奉献给神成为一个拦阻。亚伯兰在那里把一切拦阻他顺服神的东西先远远的抛掉。而且我看见他还对他们怎么说啊，你在这等候，我跟童子往那去拜一拜，就回到那这里来。你知道他在这里说到一件事情，他跟儿子到山上去献祭是一个敬拜，唯有这样的完全的献上才是真实的敬拜。在这里说到亚伯兰那个真实敬拜的心，而且他相信，他有一个非常绝对的相信，他们要回到仆人那里去。他相信他虽然要把儿子献上，但他知道他们要回到那里。他知道，他相信亚伯兰相信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啊？在罗马书说到，在希伯来书有说到，他相信这位神是怎么样？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而且他相信就算他把他儿子献上，神也会把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过来，这是对神完全的信心。所以他相信虽然他去拜一拜，虽然他去哪里要把儿子献上，他相信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到仆人那里去，这是他对神那个绝对的信心。然后我们继续来向前看，亚伯兰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他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 二人同行。你看他在这里看见了父亲跟儿子那个亲密的关系，他们父亲跟儿子同行，一步一步向山上去，一步步向山上去。他自己怎么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他自手里拿着什么火和刀，与此二人同行。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父亲跟儿子一步一步登上那个山上。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在这里父亲跟儿子那个亲密的关系，也看见父亲的心跟儿子的心在那里。我相信这父亲跟儿子一步一步向山上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能领会，亚伯罕他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对不对？每向上走一步，越靠近那个祭坛一步，哦，他那个感觉就越沉重啊。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啊，一步一滴血，走一步滴一滴血，他心里在淌血，对不对？因为虽然他相信神能够神能够成全，但是人总有人的感觉，对不对？父亲他是非常爱这个儿子，而且他是完全的希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父亲就是心一步一步向上登的时候，一点一点叫淌血。而且你看见啊，在这里父亲跟儿子在那里有一些对话，那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罕说：“父亲啊。”亚伯罕就说：“我呀，我在这里。”你看见在这里看见父亲跟儿子那个亲密的情形，对不对？啊，儿子说：“父亲啊。”父亲说：“儿子啊，我在这里。”你看见他们的亲密的关系，我相信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一天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我想亚伯罕对神的信靠，对以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而且父亲对儿子的爱，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也在那里啊，在这里啊表现出来。啊，父亲啊，以撒对亚伯罕说：“父亲啊。”亚伯兰就说：“我呀，我在这里。”啊，那个亲密的关系在哪里？然后儿子问一个问题，他说：“以撒说，请看啊，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了？”哎呦，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中国人说“老虎不开提”，就提老虎。最不要听的问题，儿子问出来。请看，火跟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哎呀，对亚伯拉罕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不晓得，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常常是我们的是无言以对啊，对不对？心里正在沉重，心里正在淌血，结果儿子问这个要命的问题，真是要命的问题。但是我们看见在亚伯罕对这个问题他怎么来回答？第八节，亚伯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哦，这个回答太美。我呀，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不晓得你们听读了这一段圣经，读了这一节圣经，你怎么来想？到底亚伯兰在说什么啊？他是在骗他儿子呢，还是他从心里发出来的信靠呢？还是他发出信心的呼声呢？从前面我看见亚伯罕跟儿子的关系，我相信亚伯罕绝不会欺骗他的儿子，他也绝不是欺骗自己的安慰自己的良心， 这句话来说出亚伯罕对神的信靠，说出亚伯罕信心的呼喊。在这里，在最为难的时候，在最困难最不容易回答的时候，从里面，从亚伯罕里面发出一个信心的呼喊。他说，我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罕在这里发出信心的呼喊。你知道吗？多少的时候，神是按照我们的信心来替我们成全。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到哪里，神就成就到哪里。如果有亚伯罕的信心，没有事情不能成就。神今天要借助亚伯罕在亚伯罕经历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要学习亚伯罕的信心，在越不能成就的事情，在越不可能的事情，才能看见神迹。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神迹吗？当你觉得事情可能的时候，你觉得事情有办法的时候，我告诉你，绝没有办法看见神迹。神迹是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神迹是人对神的完全信靠的时候才能成就。所以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越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对神信靠的时候，神迹就要出现。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要从亚伯兰身上来学习信心怎么得着建立，信心怎么能够增长，那信心怎么能够成为事实。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我们从希伯来书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说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在不可能时候，你对神的信靠，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发出信心的呼喊，他说，我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你看见在这里亚伯罕跟神在同行，亚伯罕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亚伯罕在那里跟他儿子一步步的上山上，这是一个信心的路程，这是一个信靠的路程。那今天我们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求神也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在神的家中，你要看见神迹吗？你对神完全绝对的相信。那我们信心要得着成长吗？要对神完全的信靠，而且这个信心是刚才我说的一点一点增加，增加再增加。你今天对神的一点信靠，看见了神的恩典增加了，再来把更大的事情啊依靠神，看见了信心增加了，在最后在不可能的事情你还是来信靠神的时候，你看见信心结出信心的果子了。求神帮助我们，让亚伯兰信心的过程也成为我们信心增长的历程。然后我们看见他们父亲跟儿子二人同行，慢慢慢慢的向山上走，结果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啊，这个摩利亚山是很高一个山哦，不是矮矮一个山呢，啊，几千尺的一个山呢，要爬上去也要一段的时间的。结果他们好不容易啊到了神所指示的山上去，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拿石头来筑坛。我相信以撒也帮助他父亲一起来筑坛，但是当把他坛筑好了，把柴要摆好的时候，亚伯罕把以撒捆在柴上，把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捆绑他的儿子。哎呀，好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看见亚伯罕在那里 对神完全的信靠。当他把儿子捆在柴上的时候，是他一个最不容易的时候。我相信亚伯罕他心里说，宁可把自己献上，也不要把他儿子献上，对不对？但是神却说，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在坛上。亚伯罕在那里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结果亚伯罕要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天上发出呼叫。我不晓得你们读到十一节的时候你是怎么读的，在这里看见神比亚伯罕更着急。你有没有看见，当你读这一段圣经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怎么呼叫啊？他说亚伯罕亚伯罕。你看他，神的使者在那里比亚伯罕更紧张啊，他说亚伯罕亚伯罕，他说我在这里，却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啊，一点不可害他。神使者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来不给我。看见神在这里呼叫亚伯罕，很紧急的一次两次呼叫他，叫他赶快住手，你不可害这个童子，因为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你看见神在那里不是要真的要他儿子，那是要他完全的献上，他的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把他儿子献上，把他一切完全献于祭坛。感谢神，当亚伯罕愿意的时候，神说够了，够了，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将你的儿子，说独生儿子留下来不给我。结果亚伯罕怎么样，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罕就取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感谢神，神的真的预备了，对不对？神自己预备了做燔祭的羔羊，他代替他的儿子。我不晓得，请问那个羔羊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的？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想那个羔羊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谁可以告诉我那羔羊什么时候在哪里？对，感谢主，是当亚伯拉罕发出信心呼喊的时候，那羔羊就在那里，因为我信心到哪里，神就成全在哪里。感谢神，因为神的神迹是在信心善信那一刻就成全。感谢神，我看见当亚伯拉罕发出信心呼喊的时候，那羔羊就哪里，因为信心到哪里，神就成全到哪里。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而且你看见这个羔羊，这里一个羔羊也说到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个燔祭的羔羊，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代替，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这个羔羊代替了以撒，对不对？本来该以撒要献在坛上的，结果这个羔羊代替了以撒。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个燔祭的羔羊，他就是那个赎罪祭的羔羊，他就是那个除去我们罪孽的神的羔羊。 今天我们这些人原来要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但是因为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代替，那我们得以逃脱，而且不但我们逃去神的审判，而且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子，得着神的儿子永远的生命。你在这里你看见吗？为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这样的献上？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亚伯拉罕把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待他的儿子，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耶和华以勒。什么是耶和华以勒？来说到神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必有预备。感谢神，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神自己预备那个燔祭的羔羊。今天我们这神的儿女常常经历神的恩典，也常常神借助各样的事情来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恩典。神不但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他更是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这里看见神的大爱，神的大爱。然后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而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看见在这里，神不是要真的把亚伯拉罕儿子除去，他是能够借助亚伯拉罕的献上，把更大的祝福，把那个全备的祝福，把那丰满的祝福来赐给亚伯拉罕。所以很多时候我刚才说过，神对我们的一点要求，要我要求我们一点的奉献，不是要从我手上拿到什么，那是借着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愿意在线上怎么叫神有路把他丰盛的祝福来赏赐给你，来赏赐给我，来赏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儿女。所以奉献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奉献是一个从神那得祝福的道路，因为神没有缺乏，神只不过借着对我们一点的要求，那盼望我们因为这样的顺服，让神有路有机会把他更大的祝福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所以你看见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说我便只做自己的启示。神此系神，其实神不需要启示的，对不对？神说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在这里他要郑重的宣告一件事情，神的祝福一定不改变啊，因为启示借着启示来证明神的话永远不改变。他说论福我把大福赐给你，这个福就是什么？我们记到新约说的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就是神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说到论子孙，要他子孙多得像什么？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漠多。亚伯拉罕他有属天的子孙，也有属地的子孙，对不对？那我们这些 跟随亚伯罕神行走在顺信心道路的，我们是亚伯罕信心的子孙，是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罕也有地上的子孙，像地上尘沙那么多，不可胜数。而且他的子孙又得到仇敌的城门，都是仇敌的城门。就说到神借着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且这里说到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地上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特别在加拉太说这个后裔是谁啊？是说知道哪一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就借着这个他的后裔，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全地的人万国的人都因此而得福。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感谢神，当我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得福，我们子孙得福，而且什么，要万国都因为我们的顺服而得福。啊，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我们在这有一个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能够学习亚伯兰顺服，我想我们周围的人也因为我们而得福。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罕那样的顺服。为什么亚伯罕能够那样的顺服？实在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里不但是亚伯兰顺服，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以撒不愿意甘心的献上，亚伯兰能够把他捆在柴把他捆在燔祭的台上吗？不可能的。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大？我们常常不读这段圣经，不太了解到底以撒有多大。但是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在创世纪读到以实玛利他说他的童子的时候，他是几岁？那个时候以撒生的时候，以实玛利是十几岁，十四岁，因为十三年以后，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才生以撒。那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对不对？所以以撒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是14岁，对不对？然后当一般断奶，以色列人断奶大概是3岁才断奶的，所以那个时候以撒玛利已经是17岁的少年了，说他叫他童子，是14岁的少年的。那我们还继续读下去，读到约瑟，说约瑟是童子的时候，他几岁？17岁，对不对？那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他要被献在坛上的时候，他不是从山下要走到山上吗？对不对？那从山下走到山上，他身上还背着什么？背着要献燔祭的柴，对不对？你知道如果把一只羊羔能够烧成灰的柴有多重？最少有30斤，要把一只羊羔完全烧成灰的柴，最少是30斤。那如果能够把一捆30斤的柴啊，从一个山下背到山上，绝对不是5岁6岁的小孩，他一定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人。所以如果以撒那个时候十七岁的时候，那亚伯兰那时候几岁？117岁，对不对？如果这个10几岁的以撒不愿意顺服的时候，这110多岁的老头子能不能把他捆在柴上？绝对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再看见这里的奉献啊，不但是亚伯兰的奉献，特别说到什么以撒的顺服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稍微这样前后来看一下，才能知道到底在说什么。在这一件，在22章说到神 在那里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顺服，也看见不但亚伯拉罕顺服，什么以撒也顺服。为什么以撒能顺服？因为父亲有爱，儿子有顺服；父亲有榜样，儿子能效法。我相信在过去的十几年来，亚伯拉罕天天常常跟他讲到神的事情，而且以撒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也看见他对神的信靠，也看见了父亲的爱，他相信他父亲的爱，他愿意顺服，愿意舍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但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也一同献上。所以我们特别说到以撒的顺服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顺服是以撒这个顺服最大的顺服。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看看到底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为什么能够马上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过几遍，读过几遍，我想没有人读过少过十遍的，也许我们读过一百遍。我再来读一读好不好，再来读一读，读一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第二节我再来读，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请。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现在是我从世上向上献为燔祭。再读一遍好不好，再读一遍请。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想我们这段圣经不晓得读过多少遍，但是你读懂了没有？亚伯拉罕听懂了神的话，神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要献为燔祭。你把那你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说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常常听不懂神的话，我们常常读了读了还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但是亚伯拉罕听懂了神的话。在这里亚伯拉罕不但神在要求亚伯拉罕，神要把他的心掏出来给亚伯拉罕看。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要把他献为燔祭。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有一天神要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舍命的大爱要拯救我们所有这些人，神在最终的罪人，神自己有一天要成就这个事情，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说爱的，为我们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为我们成为万众人的拯救。神自己把他的心掏给亚伯拉罕看，亚伯拉罕听懂了神的话，亚伯拉罕看见了神的爱，所以他说他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也无条件的献在坛上，因为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听懂了神的话，他知道神有一天要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的，说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为着神的缘故甘心乐意的献上。弟兄姊妹，神常常他要借助他的话把他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但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听见，没有听懂神的话，我没有办法答应神的呼叫，没有办法答应神的要求。神在这里把他自己的心掏出给亚伯兰看，亚伯兰看见了，听懂了，他愿意完全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但愿今天神把亚伯兰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不是在那要求我们要什么，神呢是要借助这些我们一点的摆上，要我们完全的得着神的丰盛的救恩，要我们完全得着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要借助我们愿意的奉献，他把他天上的祝福倾倒下来，甚至叫我们无处可用。但愿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神在这里要借助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在青年的人的服事上，在本地我们也做很多的这个青年的工作啊，大爱做青年人来得做神的救恩。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在不同的地方去去为做神的家为做福音来摆上。盼望我们借助这一次我来这里，我也盼望把一些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在那里福音的事工，在那里宣教的事工给弟兄姊妹能一些的了解。盼望我们正是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学习亚伯罕的奉献，愿意学习把自己一点摆在神的手中让神大大的祝福。而且我们盼望借助这样的一段圣经，让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亚伯罕的是我信心的祖宗，那我们这些都是跟随亚伯罕信心走在神的路上的人，那但愿借助亚伯罕的经历来帮助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更多来认识神的话，更多来明白神的心意更多来走在神的路上也许因为今天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就是说介绍事工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弄得太晚也许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就交通在这里，但是我想我们在结束这个交通以前先有一点祷告，盼望求神帮助我们借助神的这一段话，让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借助神这一段话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借助神一段话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的摆上来奉献给神，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神借助我们一点的摆上把更大的祝福赏赐给我们，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这一片的地方盼望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开口带领祷告，我们先低头一同祷告，如果有感动的也可以开口带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是何等的主啊恩典，主啊，常常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听懂你的话，主啊，求你正是向我们的开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让我们认识主啊，你是那样一位神，像亚伯拉罕所相信你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你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虽然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也要把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过来。哦，主啊，但愿我的信心慢慢慢慢被你主啊造就，能够不断的增长信心一点一点增长，更多来依靠你，主啊，但愿主啊，我们也要把那样完全奉献的心愿，主啊，愿意把自己再次奉献在你面前，主啊，按照你的要求，主啊，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但愿我们要像以撒那样愿意的完全的顺服，因为父亲有爱，儿子有顺服多少的时候我们盼望别人能顺服我们，但是我们对人没有爱，主啊，求你把爱多多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用你的爱去爱那些亲爱的弟兄姊妹， 也许有些人我们看来不是那么可爱的，但是你因为你无条件的爱我们，让我们也用无条件的爱去爱那些周围的人。主啊，特别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主啊放胆的传扬福音，把福音能够带给那些还没有得着你救恩的人。主啊，为着这里的学生，为着这里很多从国内来的人，主啊，你借着这样的机会把福音赏赐给他们，让他们能打开他们的心窍，愿意接受主耶稣，得着我们一同的恩典。谢谢你常听我们祷告，为着刚才一些的交通，主，我们把你的话再次放在你的手中。人的话是何等不完全，主，你自己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更多的经历的恩典，更多来明白你的心意，更多来侍奉你，再次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被你所得着，让我们能因为我们完全的奉献，让你的祝福倾倒在这里，叫你得着荣耀，得着颂赞，得着该得的敬拜和赞美。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